各位姐妹弟兄，大家好，欢迎跟志成老师在空中相会，一起来学习奇迹课程。今天我们要来研读的是正文第二章第五节，从第三段开始。这节的标题叫做奇迹志工的任务。这边所说的奇迹志工，其实指的就是我们，也就是说愿意学习宽恕的弟兄。在第三段里面呢，他说奇迹是奇迹心智的自然呈现，而奇迹心智是指怀有正见的一种心态。在第三句里面，他说奇迹无需等到领受者生出正见之后才发挥修正之效，事实上奇迹的目的即是帮助他来恢复正见。奇迹课程在这部分的文字往往看起来前后矛盾，前后颠倒。譬如说，在正文的第21章第五节第三段里面，耶稣提到说，我们无法影响别人的心灵，我们只能改变我们自己的心灵。但在刚刚读到这段文字，他又说奇迹可以去帮助领受者修正他的心灵。这两部分的文字表面上看起来是矛盾的，但是呢，大家必须要做正确的解读，因为在第三段里，他所谓帮助领受者恢复正确的知见，指的是说，因为在宽恕的时候，我们能够认出我们跟弟兄是属于同一个心灵，因此我们的心灵能够恢复正确的知见，也等于帮助了所有其他弟兄的心灵。也恢复了正确的知见，即使表面上看起来他并没有学习奇迹课程宽恕的道理，依然是如此。而刚引述的21章第五节第三段呢，他所讲的也没有错，因为在我们之外根本没有别的心灵，我们都是属于同一个大的心灵，因此我们无法影响别人，也就是在我们外面的心灵。这么样解读的话，这两段文字看起来就不会前后矛盾了。接着在第四段，他说治疗师若已是自己的准备或功力，反而会伤及自己对奇迹的了解。这里所说的治疗师，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奇迹志工，也就是任何愿意学习宽恕的人。那这边说已是自己的准备，这个准备意思是说，用一种自以为的方式去做净化。譬如说，我们认为一定要净手啦，或者要净身啦，或者要找一个僻静的地方修行啦，这样我们的心灵才会比较没有杂念。那这些都是我们自以为的，而且是一种 magic， 也就是一种幻术，因为我们认为从身体的层次来下手，却可以影响到心灵的层次。但在正文的后面呢，他有提到说净化纯是属于圣灵的事情，属于上主的事情，我们只要发起愿心，愿意宽恕，圣灵自会帮我们扫除我们内在错误的思想体系，也就是小我。接下来的第五段呢，值得大家仔细读一读。他第一句说，奇迹志工的唯一责任，唯一的任务，就是亲自接受救赎。那这里为什么特别强调亲自接受救赎呢？意思也就是要我们为自己心灵的错误负起责任。当我们接受小我的思想体系的时候，我们往往想要去为别人负责，一直想要去改变别人。包括有很多人来到我的课堂上面来问别人的问题，他想知道如何去改变他的朋友、他的小孩、他的同事。但是这些人如果愿意认真的待下来学习的话，最后才会发现真正需要改变的只有他自己。这是为什么他特别强调亲自接受救赎的原因。接下去他说，这表示我们已经认清心灵是唯一具有创造力的层次，也明白了只有救赎才能疗愈心灵所犯的错误。 你一旦接受这个观念，你的心灵便只有疗愈的力量。你会抵制心灵内任何破坏的潜能，恢复它建设性的力量。如此，你才能化解得了他人内心的层次混淆。如此，你等于传送给他们一个讯息，他们的心灵也具有同等的建设力，以及他们的妄造伤害不了自己。其他心灵会因着你的肯定而不自高估自己的学习教具，也就是身体，并让心灵重新看清自己仍是学徒的真实身份。接着让我们翻过来看到第八段。第八段说，我们之所以会害怕疗愈，归根究底是由于我们不愿坦诚自己有待疗愈。那这个问题我在前面某一节的讲解中就提出来问大家，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害怕心灵的疗愈。但事实上，我们探索宽恕学习到最后会发现，我们之所以害怕疗愈，纯粹就是为了要保卫我们的自我。因为在上主的爱里面，在合一的状态里面，我们的自我是没有地位的。包含我们在这个幻象世间所抓取、所用来证明、所用来巩固自我的这一切，其实也都不具任何意义跟价值。这是令我们的小我十分恐惧的一件事，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害怕疗愈的原因。接下来在第九段中间，他有提到爱德这件事情。爱德呢，他特别括号写出他的原文是 charity。 charity 其实一般我们是翻成慈善，也就是慈善事业的慈善。那非常有趣的地方是，他说真正的爱德，或者说真正的慈善，是指你能认出他人的完美，即使那人还认不出自己的完美。为什么说有趣呢？因为我们往往所说的慈善，是把自己视为别人的一种拯救者。我们觉得别人是低我们一等，他们是比较可怜、比较贫穷，是有疾病的，他们没有办法帮助自己。然而他说真正的慈善却是转换我们的眼光，而不是急着要出手去帮助别人。那这样的一种眼光转换，才能让我们认出说，我面前这个可怜的形象其实也是幻象的一部分，而它的实相其实是圆满无缺的。但事实上，我们会想要去扮演拯救者的角色，往往是基于小我的一种需要被需要的心态。恰好昨天在书店读到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一本书，他有谈到一个现象叫做援助的幻象。也就是说，事实上我们拿出很多钱，不管是从政府还是从民间，要去帮助一些非常落后的，譬如说非洲的国家，那这些钱其实很少真正进到人民的手上、需要者的手上，而往往被独裁的一些政府所侵吞了。那这些钱被独裁者侵吞之后，当然对他的人民是更不利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基于一种需要被需要的心态，我们想要相信我们给出的钱是具有实质帮助的，甚至我们不太想要去承认说，这些钱最后的流向并没有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上，而反而是资助了那些去压迫人民的独裁者。这就是他所说的援助的幻象。因此，人间的许多慈善，很讽刺的，往往是表面的，而不是内涵层次的。但在这里，奇迹课程是用最高、最究竟的层次来看慈善这件事，也就是转变我们的眼光，去认出没有人真正需要帮助。接下来在第十段里面最后两句，他说我们必须明白，我们每向别人行一个奇迹，就同时为双方缩短了我们的苦难。所谓双方，指的就是外面的弟兄跟我们，同时缩短了我们的苦难。原因是一样的，因为我们是属于同一个心灵， 虽然目前看起来是分裂的状态。宽恕既缩短了我们的苦难，也会同时缩短弟兄的苦难。即使目前看起来他还没有愿意接受奇迹课程的道理。接着他说，奇迹不只会向后修正过去，也会向前修正未来。所以修正过去，也就是去修正过去的定罪。所谓修正未来，也就是去修正对未来的恐惧。而且我们只要去放下对过去的定罪，这种对未来的恐惧也就自动会被放下，因为他们事实上是关联在一起的。因此奇迹可以说是同时疗愈了过去，也同时疗愈了未来。接下来的小一，他讲的是奇迹志工的专用原则。这里的原则就是五十原则的原则，是同一个字，是英文的 principle。 在第十一段里，他谈到说，当我们行奇迹的时候，圣灵会配合我们的需要而重新调整时间与空间。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可以说，当我们发起愿心，愿意去学习宽恕的时候，慢慢的就会看出，原来汇集过来在我们身边所有的人事物，都是让我们有学习机会的功课，都是提供给我们学习的机会。而当我们愿意去宽恕他们的时候，他们会转成奇迹的一个见证，也见证我们真正行的宽恕。这样的两句话讲过来是很简单，不过是需要花费相当的时间跟精力，在生活中去做很实际的操练还有体验的。接下来的第十三段，他说，切莫混淆了正见与妄见两种心境。这里的正见之前解释过，它的原文是正确的知见，而这里的妄见呢，则是错误的知见。正见指的是圣灵的思想体系，妄见则指的是小我的思想体系。那在这边耶稣他提醒我们，切莫把这两者混淆了。那你也会发现说，在奇迹课程的文字里面，他花了相当大的篇幅去区分圣灵跟小我这两个思想体系的不同，因为这两个思想体系不只是完全对反，而且没有任何交集。小我跟上主是没有任何交集的，他们谁也不认识谁。但把圣灵跟小我这两个思想体系混淆呢，是一切修行灵性的学习跟心灵的学习之所以误入歧途的原因。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两个思想体系区分得一清二楚的话，事实上就不会有误入歧途或者修错的一些恐惧存在了。刚才我在准备这一节的讲解的时候，正好接到一通诈骗电话，对方说他是我的弟弟，然后还说了我弟弟的名字，说他在外面被打，头上流血，叫我赶快去处理。但或许是我的声音听起来太冷静了，而且起了迟疑，所以对方很快的连话都没有讲完就把电话给挂掉了。或许这也是修炼奇迹课程的一个算是边际效应之一吧，就是内在的恐惧比较少，那比较能够就着事情很冷静的去做处理。所以之后我只打了一通电话给在军队里面的弟弟，就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了。那之所以提到这个呢，是因为其实小我就好像是一个诈骗组织，他会一直打电话 call 你，而且他会假装他是圣灵，他会试图要去扭曲你在这部课程里面读到学到的一些东西，而引导你用错误的方式去解读或者去宽恕。这是为什么我们要认清小我的思想体系跟圣灵有所不同，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。接下来在第十六段，他说奇迹心智之下的宽恕纯是一种修正，完全没有评判的意味。接下来的括号他说，父啊，宽恕他们吧，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。一样被括号起来是引自圣经，这次是在新约圣经里面的福音书里。这句话其实是耶稣在被钉上十字架之后，在十字架上面讲出的一句话。那在小我看来，这句话似乎很有一种悲愤或者是评判或者是定罪的感觉，而似乎也显示出耶稣的境界比他的门徒高很多。但是耶稣说这句祷词丝毫没有评判众人的所作所为，他根本没有评判的意思，而只是寻求上主来疗愈他们的心灵，而且一句也不提这个错误可能导致的后果，因为那无关紧要。意思就是说，他的身体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根本无关紧要，因为那只是一个幻象而已。这也就是耶稣他从宽恕的心境、宽恕的一个精神来重新的诠释他在圣经里面所讲出的这句话。接下来在第十七段里面，他说我曾劝告门徒要同心一致，因为这是接受启示的先决条件，而我请求他们这样做来纪念我，只是期许奇迹志工之间能够携手合作。这边所说的携手合作或者同一心智呢，指的并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意思。他所谓的同一心智呢，它的原文是 be of one mind， 而这个 be of one mind 就是要我们去认清我们实际上就是一个心灵， to recognize we are of one mind， 就是去认清我们跟所有其他弟兄其实是属于同一个心灵。因此耶稣在这边并不是要我们去聚集一些人，然后成立一个教会，然后去教导他们奇迹课程，然后去团结大家的力量，然后一起来学习宽恕，然后只要地球上学习宽恕的人多到一个境界的时候，整个震动的频率就会扬升。这些都是宗教跟新时代的一些做法，而跟奇迹课程的教导并不符合。事实上，这样的一种做法反而是见证的分裂，而不是见证的合一，因为你认为你必须要聚集够多的人，而不是去认出说原来你们本来就是属于同一个心灵。因此只要你愿意接受宽恕，所有的人也就会同时蒙受宽恕，你根本不必踏出你的家门一步。最后在第十八段，他有一段非常美丽的祷词，那也提醒我们说，当我们想要给出慈善，也就是给出 charity 的时候，不妨这样提醒自己：我在这里纯粹是为了利益众生，我在这里只代表派遣我的那一位，我不必担心自己该说什么或做什么，派遣我来的那一位自会指点迷津，他希望我去的地方我必欣然前往，因我知道他与我同行，只要我肯用他的方式去治疗，我便得到疗愈。